我们今天读经是从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到二十三节。
我们今天 读经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到二十三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一起起立。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人。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希望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权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唯有神的话语必永远定立。
各位请坐。
各位请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刚才牧师也说了哈。
我们今个月的主题，我们牧师又讲了。
叫做以造就门徒为使命的教会。
是以造就门徒为使命的教会。
那么造就门徒，大家听起来又熟悉，其实又陌生。
造就门徒听起来既熟悉，但是又陌生。
因为我们常常不是很清晰什么是门徒，什么是信徒。
好多，因为我的事情，我哋唔系好清楚咁知道嗰个信徒同埋门徒嘅区别。
所以对造就门徒呢，恐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对于造就门徒，我哋每个人可能有唔同嘅理解。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呢度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
就是基督徒这个词现在已经被滥用了。
就系基督徒呢个词已经被滥用啦。
在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
在美国或者其他嘅西方国家。
有很多人是生活在基督教的文化当中。
好多人系生活喺呢个基督教嘅文化当中。
可能从小就受了洗。
可能他们从小就受了洗。
他们就称自己是基督徒。
他就称自己为基督徒。
或许呢，他们许多人根本就不来教会。
或者他们很多人都甚至不来教会。
但是他们承认耶稣是主。
但是他们承认耶稣是神。
是神。
是救主。
在中国呢，也有人被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所折服。
在中国呢，有些人被圣经的启示的真理所折服。
他们便称自己是基督徒。
他就称自己为基督徒。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他们并不参与教会的任何生活。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他们不参与任何教会的生活。
他们也不追求在行为上遵循圣经的教导。
他们也不追求在行为上面遵行圣经的教导。
这些人呢，是信徒但不是门徒。
这些人呢，他们是信徒，但是他们不是门徒。
有些人呢，把他们称为文化基督徒，以示区别。
有些人呢，称他们为文化基督徒，以示区别。
但实际上根据圣经，
但实际上根据圣经，
基督徒是对门徒的称呼。
基督徒是对门徒的称呼，
不是称呼信徒的，
不是称呼信徒的。
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哈，有这样的话，
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第二十六节有这样的话，
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
门徒称为基督徒的是从安提阿开始。
所以我们看教会的事工的目的和使命，
我们看教会的事工和目的，
不仅仅是叫人成为信徒，
不是仅仅是使人成为信徒，
更要把信徒变成门徒，
更要是将信徒变为门徒，
并且帮助门徒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提升，
并且是要帮助门徒的灵命生命不断的提升。
那么到底什么是门徒？
究竟是什么是门徒呢？
我们在马太福音最后的一段话，
我们在马太福音那本书最后一段的话，
那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留给他自己门徒的话，
就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留给他的门徒的话，
就是我们说的大使命，
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使命。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做门徒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
做门徒就是好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
凡他所教训的都要遵行，
凡他所教训的都要遵行。
就是说门徒不仅要信，
换句话说就是门徒不仅是要信，
更要在生活当中遵行主耶稣的教训，
更要在生活上面遵行主耶稣的教训，
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显然在造就门徒的过程当中，
显然在造就门徒的过程中，
教会是一个引领者和帮助者，
教会是一个引领者或者是帮助者，
但真正的门徒造就是门徒对自己生命的造就，
但真正的门徒的建造就是门徒对自己生命的建造。
这是一个学习和培养的过程，
这个是一个学习和培养的过程，
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同埋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息息相关嘅。
它更是我们整个教会建造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
佢更系我哋喺教会整个教会嘅建造同埋发展紧密咁嘅相关。
因为建会的教会的建造，
因为教会嘅建造，
不是找一个大房子，
唔系揾一个大房子，
把信徒都召集起来，
将啲门徒咁样召集过嚟，
然后再找一个牧师给他们讲道，这么简单。
聘请一个牧师咁样嚟讲道，这么简单。
教会的建造其实就是门徒个人生命的建造。
教会的建造其实门徒是个人的生命的建造。
在我们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
就如我们刚刚读到这段经文咁样，
使徒保罗以建造房屋为例。
使徒保罗是建造房屋为例，
他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在建造工程当中几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他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建筑工程中的几个关键因素，
就一是根基，
根基，
材料，
材料，
还有智慧，
还有智慧。
接着解析了这些因素在门徒造就的过程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进而解释了这些因素在门徒生命建造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就是下面三个问题。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下面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根基上建造。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根基上建造。
第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
第二个我们用什么材料来建造。
第三就是我们依靠怎么样的什么样的智慧来建造。
第三个就是我们依靠什么样的智慧来建造。
当建筑师设计一栋建筑的时候，
当一位建筑师在设计一个建筑物的时候，
他不仅仅要考虑它的外观是不是好看，
他不单单要考虑它的外观好不好看，
他更要考虑它是不是能够站立得住，
他更要考虑到它是不是可以站立得住，
就是要看它在地面以下那部分是不是牢固的，
就是要看它在个地下那一下面那一部分够不够牢固。
如果挖地基挖下去，这个土越来越松。
如果这个挖地基咁越挖落去越挖越松嘅话，
甚至都挖出水来了。
甚至挖出水嚟。
你敢不敢在上面建一个高楼？
你敢唔敢喺上面就起一座高楼呢？
你当然不敢。
你当然不敢。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的楼盖得有多么的坚固，
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无论你的楼盖得多高，
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其实都是没用的，
因为它随时可能因为地基的松动而
因为它随时会因为地基的松动，
顷刻之间可能就会倒了，
顷刻之间就会倒塌了。
如果我们挖地挖下去碰到的是坚实的磐石，
如果我们挖地下这样一路挖下来是见到的是坚固的磐石，
那就可以大胆的放心的在上面建一个很好的建筑。
那我们就会很大胆的放心地在上面建筑了。
一个根基扎在磐石上的房子是不容易动摇的，
一个根基建在在磐石上的房子是不是那么容易被撼动的。
所以根基的稳固是一个建筑的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根基的稳固是建造最基本的要求。
门徒生命的建造也必然要有一个不会松动的根基，
门徒生命的建造也必要有一个不容易摇动的根基，
那就是神的话。
这个就是神的话，
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所以第一个问题保罗给出的答案非常的直接简单，
所以第一个问题保罗给出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直接。
保罗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是一个非常排他的结论，
这个是一个非常排他的结论。
真正的根基只有一个，
真正的根基只有一个，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其余都是假的，
其余都是假的。
为什么保罗这么有把握？
为什么保罗这么有把握？
因为他非常清楚，唯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唯一不变的真理。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唯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不变的真理。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这个根基其实是神自己立定的。
这个根基其实神自己是预备的。
先知约书亚，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过。
先知这个以赛亚曾经预言，
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所以主耶稣，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立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对那些嘴上称耶稣为主，却不愿意遵行他话的人，说过同样的比喻。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对那些嘴上称耶稣为主，却不愿意遵行他的人，曾经这样讲过一个比喻。
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凡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当发大水的时候，水冲了房子，房子总不动摇，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随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这就是我们看到做门徒和不做门徒的区别。
我们又看到怎样我们做门徒的区别。
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
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
听了他的话就去行的，
听了他的话就去行的，
就是把房子盖在了磐石上，
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他的话就是那磐石，
他的话就是那磐石。
这是造就门徒的根基，
是造就门徒的根基。
为了使教会弟兄姊妹的生命造就，
为了使到教会的弟兄姊妹生命的建造，
不至于立在错误的根基之上，
不至于 错立在这个错误的根基上。
使徒保罗就预先为教会确立了这样一个根基，
使徒保罗就预先为他们确立了一个根基。
他说，我造神所赐我的恩，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保罗把主耶稣的福音传给了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
保罗喺将主耶稣嘅福音传俾哥林多嘅弟兄姊妹，
让他们领受这福音，
让佢哋领受这福音。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他们自己要在神的真道上建造他们自己。
接落嚟嘅工作就系佢哋自己要喺神嘅真道上面建造。
保罗所做的这项工作，
保罗所做的呢项工作，
对教徒、教会和门徒生命的造就非常的重要。
对教会同埋门徒生命嘅建造来讲系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基督教所确立的正统的信仰，
今日我哋基督教所确立嘅正统信仰，
就是2000多年来有多少无数个属灵的前辈所留下的。
依喺呢2000多年嚟，有多少属灵嘅长辈所写下嘅嘢？
就像使徒保罗所教导的那样，
就好像使徒保罗所教导的一样，
他们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上，
可以站在这个神话语的根基上，
经过无数次的属灵征战，
经过无数次的属灵征战，
经过多少次和异端的激烈交锋，
多少次这样帮这些异端这样激烈交锋，
通过许多次的大公会议以及各种基于圣经的信经、信条、教义的宣告而确立的，
通过了很多在大公会议，以及同埋佢亦都系基督各种基于圣经、信经、信条同埋教义嘅宣告，就逐步确立嘅。
为门徒的信仰，
为咗
确立牢固的根基，
立咗一个巩固嘅根基，
实际上是对教会最好的保护。
实际上系对教会最重要嘅保护。
但是我们看到有些教会呢，确实常常是在这个一些小事上花了很多的精力。
但可惜我们见到很多教会在那些很微小的事上花了很多的精力，
甚至疲于奔命，
甚至都是疲于奔命。
那么把教会的侍奉就变成了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侍奉原则，就成
教会的
这样一个侍奉方式，
就将教会嘅入变成一个遵循系以问题为导向嘅服侍原则。
对那些可能伤害到教会信仰根基的东西，
对于可能伤害教会嘅根基嘅嘢，
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敏感。
我哋可能唔会好特别咁去敏感。
对于每一个神儿女来说，
对于每一个神嘅儿女嚟讲。
确保我们生命有一个牢固的根基，
确保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牢固的根基，
比努力的在上面建造更加的重要，
比努力地在上面建造更加重要。
根基不稳的话，我们所有的建造其实都是枉然劳力的。
根基不稳的话，我们所有建造都是枉然劳力。
所以教会的根基，
所以教会的根基
是我们要保护的，
是要我们要去保护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3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43年，
美军曾经对德军 和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轰炸。
美军对于德国和日本展开了大规模的战略轰炸，
但是在敌军猛烈的地面这个火力的这个抗击之下，美军的损失非常大。
但在敌军猛烈的回击的时候，美军的损失非常大。
为了降低这个损失，美军就提出要求，要在飞机上加防护的钢板。
为了降低它的损失，美国空军就要求在飞机上面加装这个防护的钢板。
这对飞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对于飞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飞机重量的增加，对飞机的航速啊，还有这个载弹量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飞机的重量会增加对飞机的速度航程，同埋呢个载弹量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飞机呢，只能在关键的部位加装防护的装甲。
所以飞机只能够在关键的部位加装防护。
那么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装？
咁应该我哋应该喺边度装呢？
这个问题当时就交给了一个数学家叫做亚伯拉罕·沃尔德的人去解决。
这个问题又交给一个数学家叫做亚伯拉罕沃德尔来解决，
因为他是一个统计学的专家，
因为他是一个精通统计学，
他用的方法呢就是非常的简单，
他用的方法很简单，
他就是把画的飞机的轮廓的一张图纸交给地勤的人员，
他将这个飞机这个画出的轮廓就这张纸就交给这个地勤人员，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图，
就让我看到这个，
他要地勤人员记录下每一个飞机上的每一个着弹点，
因为他记录了每一个飞机每一次被打中的弹点，
所以最后结果出来，
最后统计出来的结果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样子，
飞机的机身和机翼布满了弹孔，
这个飞机的机身和机翼中看到很多个弹孔，
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结论似乎非常的清楚，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结论是不是很清楚呢？
需要在机身和机翼上加钢板，
需要在飞机需要在机身和机翼上面装这个钢板，
想不到的事情，
想不到的事情，
沃尔德呢他拿起笔来在上面画了两个圈，
沃尔德就在这里 画了两笔，
他说这是我建议加钢板的地方，
他说这个是我建议在一个加钢板的地方，
在场的人当时都瞠目结舌，
在场的人都瞠目结舌，
因为他画的这两个圈几乎是空白的，
因为他画这两个圈呢几乎是空白的，
为什么要在没有弹痕的地方加钢板？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没有弹痕的地方加装甲呢？
我们看这两个地方，一个是飞机的座舱，
我们看这两个地方，一个是飞机的座舱，
一个是飞机的尾端，
另外一个就是飞机的尾端，
如果座舱中弹，
如果座舱中弹，
那么飞行员九死一生，
飞机员九死一生，
如果要是飞机的尾端被打掉，
如果飞机的尾端被打断，
这个飞机会立刻失去平衡而坠落，
那这个飞机就会立即失去平衡而坠落，
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两处如果中弹，
所以一般的情况之下这两处中弹的话，
飞机是飞不回来的，
所以飞机是飞不到回来的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统计，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统计，
但是在这个统计当中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不同的人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这就是在统计学中，
这个是一个统计学中
会出现的一种被称为幸运者偏差的一个错误，
那这个出现了一个叫做幸存者偏差一个错误，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历史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历史故事告诉我们，
在教会经历各种挫折和磨难的时候，
在教会经历挫折和磨难的时候，
尽管每一次伤害都是痛苦的，
尽管每一次的伤害都是痛苦的，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个伤害并不是致命的，
但是很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这个痛苦都是不是，
比如在侍奉当中的一些分歧，
比如在这个侍奉中的一个分歧，
人和人之间的隔阂，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甚至家庭成员当中的一些冲突，
甚至到家庭成员的冲突，
都不会真正毁掉一个教会，
那这些都不会真正毁掉教会，
但是对于教会信仰根基的伤害，
但对于教会信仰根基的伤害，
特别是在对人犯罪的本性，
特别是对于人犯罪的本性，
对基督受死复活的意义，
来自基督受死和复活的意义上，
如果出现认知上的严重偏差，
如果在这个认知上面的严重偏差，
那对教会的伤害是致命的，
这样就会对教会的伤害是致命的，
甚至可以彻底的毁掉一个教会，
甚至是被彻底的毁掉，
门徒能够在一个根基上建立是非常蒙福的，
门徒能够在这个好的根基上面建造是非常蒙福的，
特别是这个根基是牢固的，
特别这个根基是牢固的，
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却提醒我们，
但是保罗在这里面都提醒我们
要谨慎的在上面建造，
是要谨慎地在上面建造，
免得自己受到亏损，
免得自己受到亏损，
这就是保罗在要解析的第二个问题，
这个就是保罗要解释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
我们用什么材料来建造？
经文说，
经文说，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将他们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工程怎样。人在这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保罗这里所表达的意思非常的清楚。
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非常清楚。
第一就是有关责任。
第一就关于有责任。
门徒对自己生命如何建造要负责任。
门徒对自己的生命如何建造是要负责任。
第二是关于检验。
第二就是要检验。
门徒所建造的工程将来要被检验。
门所建造的工程将来要被检验。
那么检验的方法就是火。
检验的方法就是用火。
第三呢是有关亏损。
第三就是讲到
门徒会因为所建的工程被火摧毁而受到亏损。
门徒会因为所建造的工程被火摧毁而受亏损。
但是这亏损却不会让门徒失去救恩。
但是这个亏损不会令门徒失去了救恩。
我们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安慰。
我们感谢神，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安慰。
的确，建筑材料决定建筑的品质。
的确，建筑的材料是决定建筑的品质。
我们看到这里 列出的这些材料，
我们看到这里所列出的材料，
不仅是在价格上天差地别，
在不但在价格上面天差地别，
在质量上也是大相径庭，
在这个质量上也大相径庭。
用金银宝石建造，不仅成本要非常的昂贵，
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不仅成本是高昂，
而且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又是费时又是费力，
是当建造的过程里面是又费时又费力，
很不容易见到成效，
不容易见到成果。
但是用草木禾秸建造起来的，
但是如果用草木禾秸来建造，
不仅成本非常低廉，
不仅是成本低廉，
而且它省时省力，
并且是省时省力，
很容易让大家看得见，
很容易让别人看得到。
只是当火焰来临的时候，
只是当这个火焰来到的时候，
金银宝石或许是毫无损伤，
这个金银宝石就毫无损伤，
但是草木禾秸将化为灰烬。
但是如果是草木禾秸的话，将化为灰烬。
门徒个人生命的建造所面对的情形正是这样。
门徒个人的生命建造正是面对这样的情况。
其实每一个门徒生命的造就都不可能完全用金银宝石来建造。
其实每个门徒的生命建造都不可能是全部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
必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是草木禾秸建造起来，
必然就有很多这样的草木禾秸这样混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都不完美，
因为我们大家都不完美。
那些遵行神的话语去行，
那些遵循神的话语去行，
并且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改变，
并且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改变，
甚至可以影响到其他人的生命被改变，
甚至都影响到他人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
那就是我们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起来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用金银宝石所建造出来的。
除此以外，
除此之外，
所有随从世俗的方法来讨人喜悦的，
所有的随从世俗的方法来讨人喜悦，
以及各种虚假的敬拜，
以及各种的虚假敬拜，
体贴肉体的一些关怀，
体贴肉体的那些关怀，
流于外表的敬虔，
流于外表的敬虔，
还有去传讲那些不需要悔改认罪的所谓福音，
或者是全那些没有认罪悔改的福音，
这些都是我们用草木禾秸建造起来的，
这些都是我们用草木禾秸所建造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在建造当中有很多看上去高大宏伟的建筑，
其实在我们建造的许多在看来很多的高大宏伟的建筑物，
被世人所夸赞的都是我们用草木禾秸建造起来的，
被很多世人所夸奖的就是很多东西都是用草木禾秸所建造的，
至少里面有很多草木禾秸的成分，
至少有很多草木禾秸的成分。
等到那日子来的时候，
直到那日来到的时候，
就是我们将来见到主耶稣面的那一天，
就是我们将来见到主的那日，
我们所看到的情形可能和我们预想的完全都不一样，
我们所看到的可能和我们预期所看的完全不同。
老约翰在启示录的意象当中见到了主耶稣，
在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他见到在异象里面见到主，
他说他看见主耶稣的眼睛如同火焰，
他看到主耶稣的眼目如同火焰。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想象一下，
当我们最终站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最终站在 主的面前的时候，
主耶稣的眼睛一看我们，
主耶稣的眼睛一看我们，
我们生命中所有的草木禾秸瞬间就消失了，
我们生命中所有的草木禾秸瞬间就消失，
剩下的东西可能寥寥无几，
剩下来的东西可能寥寥无几。
那么我们原本以为很不错的一个建筑瞬间就不见了，
原来我们还以为不错的建筑可能 瞬间就不见了，
看上去好可怜，
看上去很可怜。
或许我们会想，
也许我们会想，
其实也无所谓了，
其实都没什么所谓啊，
只要我们得救，
只要我们得救，
其他都不重要，
其他都不重要。
如果我们所建的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所建造这些东西
被火烧掉了就烧掉吧，
如果是被火烧了就烧了啦，
反正我是得救的，
反正我都得了救，
大不了我就得不到什么奖赏，
大不了我得不到神的奖赏。
将来我们就像有些弟兄姊妹说的，我在天堂里面去扫地就可以了，
所以有些弟兄甚至这么说，将来我只要在天堂里面扫扫地就得了，
这可能确实是一些弟兄姊妹真实的想法，
其实这些可能是弟兄姊妹的真实的想法，
但却是大错特错，
这个他是大特错，大错特错。
因为门徒生命的造就绝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问题，
门徒的生命建造不是仅仅这样，
我们以为我们个人所建造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以为我们所建造的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
我们自己就负责好了，
我们自己负责就好了。
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已经轻看了神在我们身上所要的旨意，
其实这样我们就是忽视了，轻看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保罗下面告诉我们这些话，
保罗在下面讲给我听的话，
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实际建造的是什么，
实际上谁知道我们所建造的是什么。
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是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读了这些话以后，我们还敢轻看我们自己生命的建造吗？
读了这些话之后，我们还敢轻看自己生命的建造吗？
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全能的神，万有的主宰，
如果你知道我们全能的神，万有的主宰，
住在我们为他建造的房子里面，
住在我们为他建造的房子里面，
而这个房子呢是廉价的，
而这个房子是廉价，
是草木禾秸建造的，
是草木禾秸所建造，
是将来要化为灰烬的，
是将来会化为灰烬的。
我们心里面会有平安吗？
我们心里会有平安吗？
我们会不觉得亏欠吗？
我们会觉得不亏欠吗？
我们会不觉得害怕吗？
我们会不会不觉得不害怕呢？
当我们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一个门徒生命建造的时候，
当我们站在这个角度这样去看门徒的生命造就的时候，
我们会赫然的发现，
我们就会赫然地发现，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建造神的居所，
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建造神的居所，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呢？
大到我们无法想象，
大到我们无法想象，
甚至我们不敢去想，
甚至不敢去想。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生命的建造过程当中，
在我们生命的建造过程中，
去寻找金银宝石，并耐心地用这些金银宝石来建造。
寻找金银宝石，同埋耐心咁用呢啲材料去建造，
常常使我们很气馁。
常常咁令到我哋好气馁，
因为它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实在佢系好困难，
也不容易有成就感，
亦系好唔容易有成就感。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但系我哋唔好忘咗，
这些才是我们将来可以带到主面前能够保存下来的东西。
呢啲都系我哋能够将来见主面能够保存落嚟嘅嘢。
是主真正喜悦的，
是主真正所喜悦的，
是要得主赏赐的，
是要得主赏赐的，
因为他见证了我们生命真正的改变，
因为他见证了我们生命的真正改变。
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信中说，
保罗在写给这个帖撒罗尼迦人的信中，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在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的确，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
的确，我们能够在主面前站立得住。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奖赏。
就是我们真正的奖赏。
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接下来呢，保罗再进一步的解析第三个问题。
接下来呢，就是保罗更进一步地去解释这个第三个问题。
我们要依靠什么样的智慧来建造？
我们要依靠什么样的智慧来建造？
经文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圣经中使徒保罗多次提到，
在圣经中使徒保罗多次这样提到，
神看世人的智慧是愚拙，
神看世人的智慧是愚拙的。
这里保罗更是说，
这里保罗更加说，
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倒不如变作愚拙，
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倒不如变作愚拙，
好成为有智慧，
好成为有智慧的。
保罗并不是真的叫人变成傻瓜去做蠢事，
保罗不是一个叫人真的去做傻瓜或者去做蠢事，
他是在告诫我们，
他是告诫我们，
生命的建造绝不能依靠自己的智慧，
生命的造就绝不能依靠自己的智慧，
不能凭着的智慧去寻找捷径，
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智慧去寻找捷径。
我们看到的确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有弟兄姊妹
非常热衷于去学习一些方法，
去很热衷地去学习一些方法，
是为了使自己的侍奉关怀传福音的时候更有果效，
为了令到自己的侍奉关怀传福音的时候能够更加有果效。
还有一些人呢，就非常热衷于去研究一些读经和祷告的技巧，
还有一些人呢很热衷地研究一些读经和祷告的技巧，
使这个自己看上去更加的属灵，
因为你看上来就更加属灵。
其实这些都是在寻找在追求世界的智慧，
其实这些都是追求这个世界的智慧。
保罗要我们去寻找从神而来的智慧，
保罗要我们去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
寻求神话语的引领，
就是寻求神话语的引领，
去跟随神的脚步，
跟随神的脚步，
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
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
这样做在世人看来其实不够聪明，
在这样做来在世人看来是不是很聪明，
也不会叫人羡慕，
也不会叫到人羡慕，
因为他不会有一个很快的果效展示给大家看，
因为他不会有一个很快的果效展示给你看到。
在2400年前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
在2400多年前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
有一位神医名叫扁鹊，
有一位神医叫扁鹊，
他周游列国，
去周游列国，
医治了无数的人，
医治了无数的人，
上至君王大臣，
上至君王大臣，
下至黎民百姓，
下至黎民百姓。
有一次呢，
有一次呢，
魏文王就问扁鹊，
有一次这个魏文王就问这个扁鹊，
他说你们兄弟家你们家里面兄弟有三个人，
你们家里面有三兄弟三人，
都精通医术，
都是精通医术，
你说说到底你们谁最厉害，
你可以讲一讲他究竟谁最厉害。
扁鹊就回答说，
扁鹊就这么说，
大哥最强，
大哥最强，
二哥稍微差一点，
二哥是差一点，
我是最差的，
我是最差的。
魏文王就不信，
这个魏文王不信，
他以为他在自谦，
他以为他是自谦啫。
于是他就说，
跟着他就说，
那你就跟我讲一讲为什么，
那你就帮我讲一讲为什么。
扁鹊就回答说，
扁鹊就这么说，
他说我大哥在治病的时候，
他说大哥在医病的时候，
他能在病人的病灶发生之前就实行治疗，
他说在这个病人的病症要发作之前就实行医疗。
因为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在能发病之前 就根本就不知道他能在发病之前就清除他的病灶。
他说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他在发病之前他的哥哥就可以清除他的病症，
所以大哥的名声根本就传不出去，
所以大哥的名字就不传出去。
他说二哥治病呢，
那他二哥怎么医病呢，
他能在人病情初起的时候就能止住这个病患，
他在这个病情之初就可以医治这个病了。
所以一般的人都以为他只会治一些轻微的小病，
所以一般人以为他只是可以医那些轻微的小病，
所以他的名气也不大，
所以他的名气都不大。
而我在治病的时候，
而我治病的时候呢，
都是病情非常明显的时候，
都是在病情很明显的时候，
一般人都会看到我针灸用药做手术，
一般人都看到我用针灸用药做手术，
最后病人好了，
最后病人就好了。
所以大家都以为我最了不起，
所以大家都以为我是最了不起。
其实扁鹊的病人，
这个扁鹊的病人
如果遇到了大哥，
如果是遇到了大哥，
或许根本就不会生病，
可能就会根本就不需要生病。
遇到二哥就生个小病而已，
遇到二哥就是生小病而已。
显然在三个人当中最有智慧的是大哥，
显然在三人中最有智慧的是大哥。
但是世人所最推崇的却是扁鹊，
但是世人所最推崇的却是扁鹊。
当我们选择神的智慧、神的道路、神的方法的时候，
当我们选择神的智慧、神的道路、神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这样一个建造的过程就不是以取悦人为目的的。
我们用这样的建造的方法而不是去取悦人的，
我们的善行也不是做给人看的，
我们的善行也不是做给人看。
主耶稣曾经说过，
主耶稣曾经这样讲过，
所以你 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叫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些寻求在人的面前得荣耀的人，
那些寻求在人面前得荣耀的人，
主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
主耶稣说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奖赏，
但是这个奖赏只配留在地上，
而这个奖赏只是配留得在地上，
他们不再有其他的赏赐了，
他们不会再有其他的赏赐，
也不会有财宝积攒在天上，
亦不会有财宝积攒在天上。
基督徒的好行为是为了讨神喜悦，
基督徒的好行为是为了 讨神的喜悦，
是为了积财宝在天上，
是为了要积聚财宝在天上，
那才是我们最终要得到的赏赐，
这些才是我们最终要得到的奖赏。
我们在天上的财宝越积越多，
我们在天上的财宝越积越多，
我们和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
我们帮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亲近，
我们就会越来越思想天上的事情，
我们就会越来越思想天上的事，
就会越来越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改变自己的生命，
就会越来越愿意地照着主的心意来改变自己的生命。
主耶稣曾经说过，
主耶稣曾经讲过，
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保罗最后的这一段话，
保罗在最后这段话，
他说所以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伯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保罗讲这些话是针对他之前提到的哥林多教会拉帮结派这件事情所讲的。
保罗是讲这些话是针对他之前提到的哥林多教会的拉帮结党的所讲的。
这些弟兄姊妹因为各自的背景、喜好和关系的不同，就分成了很多派别。
因为弟兄姊妹因为背景、喜好、关系等，就分了很多个派别。
他们有保罗派、亚波罗派，还有彼得派。
有这个保罗派、亚波罗派、彼得派。
并且他们各自拿自己跟随的人来夸口、来炫耀。
并且他们将所跟随的人夸口和炫耀，
这是让保罗非常焦虑的一件事情。
这些都是令到保罗很焦虑的一件事情。
他在前面已经有两次警告他们，
他在前面已经两次警告了他们。
在这里面他再一次提到这几位教会的领袖的名字，
他在这里再次一次提到几个教会的领袖的名字，
并且对教会的弟兄姊妹说，
并且对教会的兄弟姊妹，
你们不是属于他们的，
你们不是并不属于他们的，
相反他们是属于你们的，
相反他们是属于你们的，
他们是为你们工作的，
他们是为你们工作的。
不仅如此，万有全是你们的，
不仅如此，万有全是你们的。
保罗这么说，
保罗这样说，
是因为他知道主耶稣才是门徒真正的主人，
他因为他知道主耶稣才是门徒真正的主人。
门徒生命的建造是神所要的工程，
门徒生命的建造是神所要的工程。
一旦门徒把生命建造的模式定格在人的身上，
一旦门徒将个生命建造的模式定格在人的身上，
最终的结果必定是失败的，
结果一定是会失败。
有一个人在稻田里面，
有一个人在个稻田里面，
他看见一个农民割稻子，
看见一个农民在割紧稻子，
他第一条割过去就是笔直的一条线，
他第一条割下去的时候留下笔直的一条线，
他就非常的好奇，
他非常咁好奇，
他就过去问这个农民，
他就问这个农民，
他说你在割第一条的时候你怎么会割得那么直，
你为什么你割第一条的时候你会割得这么直的呢？
农民告诉他秘诀就是，
农民讲给他听的秘诀就是，
你要盯住前边的一样东西，
你要盯住在前面有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一边割就一边向他走，
所以你一边割就一边向着他走。
啊，这个人恍然大悟，
啊，这个人恍然大悟，
他说你能不能让我也试一试，
那可不可以让我试一试，
好吧，农民就告诉他你朝另一个方向再割，
所以这个农民好啊，你跟着这个方向这样割下去吧，
他就拿起镰刀在那儿开始割了，
那他拿着镰刀就开始割了，
割了一段时间回头一看是弯的，
所以割了一段时间之后看看为什么是弯，回头一看为什么是弯的呢？
农民就跟他说，我告诉你盯住前面的一个东西，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我已经讲了给你听了，要你盯住前面的一样东西这样去做，
那个人就说我是盯着了，
那个人说我的确是这样看着他的，
他说你盯着什么，
那你盯着那些什么，
他说我就盯着前面那头牛，
他说我盯着前面那头一头牛，
我就没想到这个牛他在走，
我没想到这头牛在走。
所以我们一条路如果 要走得正走得直，
所以一条路要走得直走得正，
就必须要有一个不会改变的目标，
一定会有一个不改变的目标，
那个目标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必须把眼光完全的 放在他身上。
我哋必须把目光完全放喺佢身上。
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建造的过程当中，
在我哋每个人嘅生命建造过程中，
我们认定主，
我哋认定主耶稣，
跟定主，
跟定主，
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唯一追求的目标。
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中唯一的追求目标，
这才是我们在生命建造当中最大的智慧。
这个才是在我们生命建造里面最大的智慧。
保罗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保罗告诉你们，我们的生命属于基督，
而基督又是属于神的。
而基督也是属于神的。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话语。
去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话语。
我们如今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今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凭的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
凭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主啊，你将你的灵赐给我们。
主啊，你将你的灵赐给我们，
使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居所，
使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居所，
作为神与我们同在的凭据，
是作为神帮人的同住的决定凭据。
主啊，求主帮助引领我们，
求主你帮助帮助引领引领我们，
在耶稣基督这牢固的根基之上，
在耶稣的牢固的根基上面，
按照你自己的心意，
按照你自己的心意，
用更多的金银宝石，
用更多的金银宝石，
在我们的生命中建造好神的殿，
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建好神的殿，
让我们能够在见到主面的时候，
以致我们可以见到主的时候，
得以站立得住，
能够站立得住。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